接着，请看到讲义280页，科判三，民账费利。民账费利的意思是指，对于三账之中，为何业账只有无间业，乃至于一手账只有三恶道，能去北周。无想天，那么，废的意思就是排除了其他的，不包含在这三藏之中。那根据《俱舍论》所说明的障碍圣道以及障碍圣道加行善根，那顺证理论兼带又提了第三种。如注脚157内文的第二行，引用《顺真理论》卷43，能障圣道及道资粮，并离染，那离染的意思，如普光所说明，引文的第二行是障碍一生离染，也就是比如说。凡夫离欲界染，在顺证理论的说法，障碍凡夫离欲界染等等，这也是属于三重障之一，的条件，道资粮就是指俱舍论所说的圣道加行。好，那么在本段论文兼带提哈，本段论文更正，本段俱舍论记引文哈，最后一行兼带说明，一熟障中不说大犯，以有漏道能离染故。为什么会提这句话呢？请先看到讲注脚158底下。打星号的地方，先引用《俱舍论》卷24，在《分别贤圣品》有提到，圣者必定不会投身到大梵天，意思也就是，如果在欲界修行，成为三果阿那含，而此生中。其没有成就为阿罗汉果的话，他下一世也许就会投身到色界，然后乃至无色界都有可能。那如果这位阿那含圣者他的定法只有出净律的话，就会投身到色界的初禅天。那初禅天中只可能投身到梵众或梵府。而绝对不可能成为大梵天王。那如俱舍论所提供的原因，因为大梵天王他本身是辟界，而以自己认为是创造这世界的导师。辟界的意思就是不正之见、邪见。那为什么称大梵天处？是辟见处，就是因为大梵天王认为自己是创造这一世界的主体，那因此，圣者绝对不可能投身成为大梵天王。如光寂。卷24分别贤圣品的解说，这样的一种辟见是借镜取见，因为自认为是导是此世界的导师，那这样是非因即因好，但是大梵天王他本身。是有离染，所以在一熟障中， 没有包含大梵天。虽然圣者不投身到大梵天，但是大梵天本身符合了顺证理论卷四十三所提的，是能离染的条件。那因此在一熟藏中不包含大梵天处。好，那再请看回俱舍论本文哈。虽然在业障中，也应该包含其余的决定业。决定业是指必然会招感某一种果报，而障碍最未有情修行成就圣道的可能性。那这些其余的决定业是指什么呢？是指这位有情造作了，下一世必定会遭感为恶趣，或者必定会成为卵生的有情、湿生的有情，或者会成为女人身，或者是有第八有。好，意思就是说，扣除以业障中扣除掉五无间业之外，其余的恶业也有可能会早感到恶趣啊。那为什么在业障中只提五无间业呢？好，那如底下论文所讲的，如果有五种因缘，这样的因缘，这样的条件是为世人所容易了知的，那么就将之所造作的业称为是业障，而在所有决定业之中，唯有五无间业具备这五种因缘，具备了这五个条件，所以业障中只提到五无间业。那这五种条件是什么呢？如论文所标示的，处、趣、生、果、普特切罗这五种。那所谓的处是指什么？请看到讲义281页注脚栏，引用顺证理论卷43，大概在281页注脚栏中上的地方，处为此五，定以母等为所起处，有看到吗？字体有点小了，就请大家包含一下。因此，处的意思是指所造作的恶业，是以母亲、父亲、阿罗汉、和合身以及佛作为造作恶业的对象。此五就是指这五种五无间业。定是指必定、决定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所杀的对象或者所破坏、所谋害的对象不是这五类的话，其恶业的严重程度未必会遭感地狱的果报。那之所以会以母等为原因，在后文会有说明。比如说从恩或者从德，恩田、德田等等的角度做说明。好，那去的意思是指造作了这五种业，必定其遭感的果报唯有地狱。那扣除掉这五种恶业之外，其余的恶业就不一定了。生的意思是指造作这五种业，必定下一世决定是投生到地狱，所以是无间。 无间的说明在论文中有很多种诠释，比如说从受苦没有间断，这也称为是无间业的其中一种诠释。那此中所说明的是，这位有情造作无间业的其中一种，只要其成就达成了，下一世一定是去地狱，不会去其他的地方，而且是没办法转变的。根据有部的说法是没办法转变的。但是如果根据其余的部派，有某些部派认为一切业都可以转，比如说譬喻师他们的主张就是如此。那此中的说明都是以有部作为正义。好，那果的意思是指此五种无间业必定遭感不可爱的果报。那补特伽罗的意思是指此五种逆罪，是依强而有力、粗重的烦恼。那么，因此这一切世人都能知道，哦，这一位有情他杀害其亲母。杀害其亲父，他杀害了阿罗汉等等。那么这一行引文重祸后的逗号，请删除。重祸古特伽罗，逗号，共聊此人，人害此人就是指重祸古特伽罗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位有情之所以会去杀母，乃至出佛身血，代表他的烦恼非常的粗重，粗重到他会谋害亲生的母亲等等，那因此称为重祸补特伽罗。好，那因此这样的造作逆罪者是世人共聊的。所以，这也是条件之一。好，那接着普光又引用了《大毗婆沙论》卷115，提到的五种条件之中是没有处，也就是没有造作恶业的对象，而有自性。那自性如底下星号二。所第《大毗婆沙论》卷115引文的第三行，自性故则，为此五种性是决定极重恶业。好，那其余的内容就如同与适才引用孙真理论卷43是一致的说法，那唯独是婆沙与孙真理论不同的是，对于自性或者是处，有所差别而已。哦，那说明完五种条件，唯独只有五无间业符合之外，其余即使是定感恶趣业等等，它也未必符合这五种条件，可能只符合其中一条、两条，或者甚至都不符合也有可能。好，那么在注脚158引用了《顺证理论》卷43提到，除了无间业之外，其余所有定业，定业所指的就是必定会遭感某一种不可爱果报等等，或者是某一种会障碍有情成就圣道。那么在顺证理论引文是指能障见地，那见地就是见世地、见圣地，那也就是修行圣道的意思。那顺证理论有罗列了， 第一种定业是会招感恶趣，第二种是卵生湿身，因为这两种，卵生湿身是胜者不可能去投身的状态，也就是胜者会投身的状态是四种身之中的胎身还有化身。哦，那胎身就是指人界，那化身就是指天界哈。但是胜者不可能卵生或湿身。然而反过头来，如果是卵生或湿身，是有可能成就圣道的。那这种情况在佛事时有出现，如注脚159引文的最后一行，虽复亦有卵生湿身得入圣道，如释罗等。释罗呢，就是他是人，他是一位人的名字，但是他是从卵中出生的，所以人道，他也有可能是卵生。当然，在现世的，应该很少听闻到有人是从卵壳中出生的。如果有的话，大概会被一般人认为是很特殊的存在。但是在佛世时确实有，而这一位友情呢，他也成就圣道了。但是，当成就圣道之后，即使还有下一生的投胎，也不可能是卵生或湿生。那再者，也提到了女人身。俱舍论是用女人身，那顺证理论是用女身。那在有部的说法，当某一位友情，他成就了人位中的真上人，就是软顶忍是第一法，又可以分成下忍、中忍、上忍。那成就了上品的忍位的时候，这位友情，不论他当时是男生或女生，不论他是男子身或者是女子身，他下一世就一定，下一世乃至之后就一定不会再感得女子身了。那因此，在《顺证理论》卷23《分别贤圣品》，乃至在《大毗婆沙论》，更正，刚才口误，在《俱舍论》卷23《分别贤圣品》，那《顺证理论》也有提到，《大毗婆沙论》也有提到，得到真上忍是第一法，就已经对于女子身有非则灭，那此人毕竟更不为女。那因此，反而言之，也就代表说，如果下一世还会投生作为女人身的话，那么就代表他还无法成就圣道，或者是圣道加行，因为到达忍位的上忍的时候，就已经不会感得女身了。好，那接着俱舍论提到的是第八有啊，顺证理论在注脚158引文第二行是提到人天第八有，相信提到第八有这个词，大家应该要有敏锐的联想力，因为出果圣者是什么？人天即期往返，对不对？反而言之，也就代表说，如果会感得人天第八身的话，那么代表这位友情绝对还没有成就圣道嘛。如果成就圣道的话，他不可能在人天中还有第八往返的情况出现。好，接着顺证理论有提了，在俱舍论用“等”这个字，做说明的。那请看到注脚158引文的第二行后， 并感大梵，顺后受业，或色无色界，一处二生。那之所以感大梵的顺后受业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位有情在之后会投生到大梵天。那如俱舍论卷24，就是注脚158底下的引文中已经提到了，圣者不会投生到大梵天，所以代表如果这位有情，他造作了定感大梵天的顺后受业的话，也就代表这位有情他不可能成就圣道。那再者，顺证理论提到，如果这位有情在色界或者是在无色界的某一天会再次投生的话，一处二生的意思就是，譬如说某一位有情在梵众天会投生2次乃至2次以上，那这样的情况在圣者也是不可能出现的。那会在色界无色界投生的圣者，他的果位一定是阿那含，那阿那含又称为是不还果，对不对？一般理解不还果，也许大家比较熟悉的印象是指不会再投生到欲界，但是事实上，不还果比较正确的定义是，这一位不还果的圣者，他对于投生过的地方，绝对不会投生第二次。譬如说，如果他投生到梵众天，他下一世一定会投生到梵众天更高的，所以不可能一处二生，因此称为不还嘛，不会再还回投生到原本的处所，原本的投生处，那因此，反而言之，如果会在色界或者是无色界重复投生的话，重复在某一处投生的话，就代表这位有情他没有成就圣道。好，那接着顺证理论有做说明，为什么以上这些定义也与成就圣道相违背，却何缘不说是业障所包含的？那个何缘前面的句号请改成逗号。好，接着众贤就回应了，因为以上所提的这些定感恶趣乃至色无色处，色无色一处二生的这些定业中，其实是不决定的，因为允许有强而有力的条件，可以令其回转，而不障碍圣道乃至圣道加行。那因此，虽然于此所提的感恶趣，或者是色无色一处二生的种种业，虽然有少许的是不可转，但是也不将以上所提的这些业立为是业障。反而言之，造作了无间业的其中一种，这是决定而不可回转，所以才将之称为是业障，障碍这位有情修行圣道，乃至成就圣道加行善根。那么业障的费力是如此，那其余烦恼障、意熟障的费力，在俱舍论文就略带而不详说，那详细的解释可以参考讲义281页注脚160。普光俱舍论记有提供两种诠释 俱舍论本文余藏费力如应当知的说明内容，也就是注脚160引文的第二行开始是第一种诠释，那么右节这是第二种诠释。好，那在第一种说明中有解云提到，如是黄门、跋陀、诸牛黄门等事，现得难根，亦能入圣，故言不定。这样的内容在《俱舍论》卷15，分别页品，直本讲义是24，编号024，页码是179，有提到相关的内容，就是原本这一位友情他是黄门，就是缺男根，但是由于其看到有一群牛也将要被截断其根，他升起了慈悯心，就是花钱把那群牛救赎。那因此这一位原本的黄门他反而就现得男根，那这种情况是很少见，但是却也确实曾经出现。所以黄门本身并不是一手藏所包含。因此在普光的解释就加之引用做说明。好，那接着请看到讲义282页，在这三种障碍友情成就圣道乃至圣道加行之中，何者较为严重？俱舍论文提供两种，第一家的解释，烦恼以及业这两种都是重，反而言之一熟障是比较轻的。那为何说烦恼障与业障是比较严重的呢？因为如果有烁烁现行的烦恼，或者是造作了五种无间业的其中一种的话，这位友情在第二生，就是此生乃至在下一生这两生之中都是无法成就圣道的。意思就是一熟障也只有当生是无法成就圣道，那只要离开了，比如说出离了恶趣，那么他就能够好好的修行了。但是呢，如果有烦恼乃至有成就造作无间业的话，是在第二生，也就包含第一生，这两辈子之中都是无法成就圣道的。好，但是在有部毗婆叉师的解释认为，烦恼障重，业障次，一熟障是最轻，原因是因为借由烦恼障才引生业障的造作，那借由业障才会招感一熟果报，所以后轻于前。好，接着说明无间立名的缘由。此中有两种，第一种是从所招感的一熟果报，当造作了五种无间业的其中一种，那当然如果五种都造作也是有可能，那如果造作五种无间业的话，这一位友情绝对不可能有其余的业，或者是在此生中 与下一生中会能够将之间隔而不遭感地狱果报。反而言之，意思也就是，当某位有情造作了无间业，在下一生就必定会投生到地狱。那至于是不是投生到无间地狱、阿鼻地狱，就未必了。在下一份讲义会提到，造作五种无间业，唯独是破和合身，必定会堕入无间地狱、阿鼻地狱。那其余的四种无间业，可能会，可能不会，要视其严重的程度而定。但是一定是投生地狱，一定是在下一生中投生地狱。那因此，无间的意思就是没有其余的业，没有其余的身，将之间隔，让这一位有情不会于次生中投生地狱，是决定更无。好，第二种是从普特伽罗人将加以辨别，造作此无间业的普特伽罗有情，此命中定堕地狱，中间无间隔。那由于这位有情有无间，所以此业得无间名，或者是指这位有情与无间法相合合，那因此这五种恶业名为无间。那就如同某一位有情，他之所以称为沙门，是因为具备了沙门法，与沙门法相合合。为什么称为是佛教的出家人？因为在外在的形象上，或者在言语、身形等等，是符合了出家人所奉持、所应该行持的皈依等等。好，那么在这一段引文中，他没有提到，然而在先前分别四品，俱舍论卷十一其实也有提到无间的意义。从果报来讲，是指受苦无间，那没有乐加以间隔，所以称之为无间。好，接着请看到讲义283页，说明的是在何趣中有此三障。请看论约长行的解释。第一，先从业障，也就是有资格造作无间业，唯独是人中东西南这三洲。扣除掉这三洲之外，其余的北俱卢洲，乃至其余的五趣中，扣除掉人趣，乃至扣除掉欲界，所以说非北俱卢洲，非余趣，非余界，唯独只有人中的东西南三洲，才具备造作五无间业的可能性。而在人中三洲，唯有男女身才会造作五无间业，那非善揣等。那为什么其余会被排除呢？请看到答所说明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被排除的，比如说北俱卢洲、余趣、余界、非善揣等，这些彼无断善因，彼无不虑于因。也就是在前文中有提到断善的条件是什么，或者是能成就不虑于的条件是什么。如果不具备 这些条件的话，就是说明其无法造作、无法成就无间业的理由。好，那第二种原因，彼父母及彼己身少恩少羞耻。底下就说明，譬如说善哉等，其父母对于善哉是少有恩惠。那为什么会少有父母恩惠呢？因为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缺少缺根，他就觉得他的子女有缺，没办法升起相对应父母的慈爱，那么就很少去爱念这些缺根的子女。比起正常的情况，在阿毗达摩的说明上，认为他是稍会有。因为缺生的增上因缘，所以父母呢就少爱念。那当然，也许大家会想到说，在现世的情况，可能对于所生的子女，如果有肢体上的残缺，父母有些反而会更加爱惜。但是现在这边的内容是指善哉，也就是他的男根或女根是有缺，那可能在小时候也许会爱惜，但是等到长大后，因为多半传统的观念，然后也许现在的父母已经慢慢的会接受了，但是普罗大众多数来讲，一般还是比较传统的观念，会认为男当娶，女当嫁。那如果是男男女女这样的情况，可能还是这种多元的情况，可能在比较传统观念还是难以接受，那就更何况是在过去这种更古早的时代。好，那接着这些善哉等对于其父母的惭愧心也是相对的微弱。那这一点，这个条件这样的说明，也就代表杀父杀母之所以会成为无间罪，那在于造作者他有没有真上惭愧。那如此中论文所讲的，已无现前真上惭愧，可言坏故，处无间罪。那由于善哉等对于其父母可能会多少有点抱怨，虽然他的色身其实是由过去宿业自己所招感的，但是由于在知见认知上，他可能会认为父母亲怎么会生这样的一种缺陷的身体给自己，那令自己遭受到可能世间的一些纷纷扰扰等等的。由于种种的缘故，内外这样的因缘，因此这些缺根者对于其父母的惭愧心，就相对的是有所缺，是相当的微弱。那所以当这一类的人在杀母杀父的时候，就没有去坏增上惭愧，而作为成就无间罪的条件。好，那相对应的内容可以参考注脚168，列出不管是《普光俱舍论记》的说法，以及《大毗婆沙论》卷119。那么《大毗婆沙论》兼带记载了事由以及大德法救，提供了这些缺根者杀害父母不得无间罪的理由。 好，接着请看到讲义284页。由于前文已经提到，唯独只有人中的三周中的男根、女根具备的男女，才能犯下杀父杀母等等的无间罪。那因此，接着此段论文就提到，由此以示，鬼道的众生、畜生道的众生，虽然谋害了自己的亲生父母，也不算是无间罪，因为同样的，他惭愧心微弱。如注脚170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三行，天人地狱由于是化身的缘故，所以其实没有所谓亲生所生血肉的母亲或父亲。那因此在这一段论文就没有将之更详细的陈列做说明，而只提到鬼道的众生以及畜生道。因为鬼道的众生或者是畜生道的众生，当然其中也有包含化身，但是也有胎生，乃至有其余的情况，所以要将之特别罗列。那意思也就是说，如果是化身鬼或者是化身的畜生，那么当然也就没有父母了，因为自己是化身的，没有所谓的父母。那除此之外，如果是胎卵湿的鬼或者是旁生，因为本身的惭愧心微弱，所以即使杀害了亲生的父母亲也不算是无间业。但是在大毗婆沙论中卷119记载了大德法救的说法，认为在畜生道中，如果这样的畜生他本身的智慧之见跟人可以相提并论，那这一类的畜生他如果杀父杀母的话，是违犯了，是有算无间业的。所以如俱舍论文所讲的，大德法就说，若觉分明，如聪慧马，其杀父杀母亦成无间。那相关的大毗婆沙论的记载，如注脚171打星号所陈列的引文，大德说言。好，那俱舍论文科判析简别，如果本身是人，他去杀害了父母，他的父母是非人的话，这也不成逆罪，因为能杀生者本身的心与所杀害的对象境都是比较低劣的缘故。那所谓的比较低劣，如注脚172普光俱舍论记也兼带引用了顺证理论的说法，若有人害非人父母亦不成逆罪，由于父母对其子女少恩，子女对此非人父母少羞耻，就是没有增上惭愧的缘故，所以也无法构成逆罪。接着普光进一步延伸做解释，由此准示，若有非人害人父母亦不成逆，尽虽然甚，因为尽就是指被杀害的父母虽然是比较殊胜比较强盛，但是 能杀害者，由于他是非人，其心是比较为劣，也就是非人的子女对于其人的父母是少羞耻，而也就是不具备真上惭愧的缘故。好，那因此在这一段的论文讨论，会成就无间业的，就是，对于杀父杀母会成为无间业的情况，是人道中的东西南三洲中的男子身或女子身，其所杀害的对象也一定要是人，而不能是非人。这样的情况才会成就作为杀父或者是杀母的无间业逆罪。好，那接着请看回《俱舍论》本文。那业障为人三洲，如前已辩。其余的烦恼障，也就是烦恼会烁烁现行，以及意熟障。意熟障是唯有北俱芦洲，还有三恶道全以及天道中的无想天，这是前文都有记载的。那么烁烁现行的烦恼，这是所有的五趣中都有，都容许有。好，那以上就是针对三重障的说明。那由于时间已经超过9点了，那么如果有相关的问题，就留待下一周可以提出做讨论。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，那下一周就从《俱舍论》卷18第27分讲义开始做分享说明。好，请合掌。